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2月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成也奥运，败也奥运。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北京冬奥来临之际咧，喺全球范围之内咧，出现咗爆炸性嘅谴责中共人权状况嘅现象，喺呢几日多到大家睇都睇唔过嚟吓。咁亦都睇到咗中国人权嘅呢个组织咧，亦都出咗一个声明，同时出咗一个阅历，咁啊关于呢一个中国人权状况噶，咁亦都系严厉批评中国。而家嘅人权咧系非常之恶劣嘅，咁啊，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今次咧，我哋会聚焦2022啦，因为今次嘅奥运系被抵制嘅，咁就我哋有讲过就系呢一个奥运咧，冬奥咧系将会成为好多嘅人权团体或者针对中共嘅一啲嘅政府啊、团体啊、个人嘅一个平台，系藉住今次嘅呢个奥运咧，就系喺度发声嘅。咁好多人做緊嘢啦，我真會簡略咁講一講下，仲有好多人做嘅嘢，我哋仲未知，仲未報道到出嚟，但我哋知嘅已經係好多噶啦。一切都係同呢一個 timing， 即係呢個時機有關。好多嘅議題攞出嚟講嗰啲咧，唔係話我哋唔知啊，早就知道噶啦。不過咧，就算知都要攞出嚟講，呢啲團體重新講佢哋要講嘅嘢。咁就有兩個目的，第一個就當然要激到中共扎扎跳啦，係嘛？就係要佢覺得難受難堪。另外嘅咧就係順便將呢個議題再俾公眾認識多一次。咁咧，我諗即係喺各個團體自己發聲當中咧，就有一個效應，就係互相呼應，一唱一和，唔係特登㗎。呢啲我唔覺得呢啲團體係認識彼此。但是大家都知道今次是一個 golden opportunity， 一個很大的時機，你不做呢就錯過了。媒體呢都很配合，即是大家就通力合作了，你們有什麼發生什麼事，媒體立即去報了。我上次也都在我另外一個節目裡面講了，媒體有兩樣東西，一個呢他們就是不報，就是完全不發聲。當然有些媒體他們本身的國家有運動員出錯，他們都會有個限度這樣去報導的，如果拿到金牌他們都會報導的，但是非常之 local。 就這個東奧的舉辦國和北京這個地方，很多媒體是不報的，是不好的，他們就會拿出來。所以這次來說是很有針對性的，媒體會一定報的，就是很多人權的問題的議題，或者是一些的東奧裡面那些非常之匪夷所思發生的事情啊，很多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合國際規矩啊，就是這些東西。那第一件事發生的呢，就是日本國會呢，就是2月1號大年初一就通過了一項關於中國人權嚴重狀況的決議。那他呼籲即是日本政府和國際社會合作啦，採取措施去解決這個問題。咁呢一次嘅國會嘅呢個決議案咧，係得到眾院多數票通過嘅，而且係跨黨派嘅。呢個眾議院佢哋嘅決議裏邊就話，人權問題唔可能成為內部事務，因為係普世價值，人權係普世價值。咁所以就即係希望日本政府做一啲嘢，岸田文雄嘅政府同國際合作。咁就提出嘅議題，就當然就係全部都係中共嘅議題啦，譬如話新疆啊、西藏啊、香港啊、侵犯宗教自由啊呢啲嘅議題，全部都係獨家屬於中共嘅。咁就岸田文雄同安倍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岸田文雄係非常之注重人權嘅。安倍以前都開始噶啦，即係佢臨走之前，佢都有為香港嘅事件譴責中共，但係非常之委婉，佢唔會用譴責兩個字就表示關切啊呢啲嘢。但係岸田文雄係唔一樣，佢上到嚟第一件事， 佢就話佢一定喺民喺人權方面佢唔會收後嘅，同埋咧佢喺同國會作為一個新嘅首相，佢遞交咗佢有十個即係最高嘅最一定要做嘅項目裏邊就有人權啦。另外咧就係佢十月至上任，舊年啊十一月就任命前日本防衛大臣中國元咧成為人權事務幕僚。所以呢個係權責分工好清楚，唔係話講講就算噶啦。佢有一個專人係負責呢一樣嘢嘅。
呢個似乎係未見過嚇，因為日本一直以嚟咧喺人權方面都唔係咁出聲嘅，可能佢係戰敗國嘅原因啦。
即係而家嚟講，岸田做嘅嘢咧，其實個意義好大，因為以前日本嚟講，我哋從好多嘅角度去睇佢，都係同西方國家係好合拍嘅。唯有在人權方面，始終咧，特別是中共的人權方面，閃閃縮縮，是冇話好直面咁樣去面對呢些問題。但是而家嚟講咧，就係明刀明槍啦，去到岸田嘅手裏邊，即係可以話岸田係將日本缺乏嗰一樣嘢補咗上去。而家嚟講，日本呢個國家其實同西方國家，無論係外交、經濟、政治、人權方面。是一致的，冇你看不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当然中共很生气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出来了，大声骂他说日本这样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其恶劣，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的政治挑战。另外就是中共的外交部已经向日本咧就提出嚴正交涉啊，就佢話佢哋中方保留採取一切措施嘅權利。另外趙立堅又加咗一句，佢話日本當年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啦嚇，犯下咗罄竹難書嘅罪行。佢話自身喺人權方面咧就係劣跡斑斑，完全冇資格對其他嘅國家人權狀況咧指手畫腳。嗱，呢一個咧就係中共嘅一貫嘅伎倆，就係日本喺過去咁多年都係個出氣袋。凡是有什麼事一定將他對華侵略、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怎樣、欺負中國人一定拿出來的。而日本呢是從來都不會說很大聲地去回話或者是反駁的，但是現在來說不同了，日本已經是完全是可以說從中共角度是明目張膽，我們就不再受你這一套了。以前嚟講，亦都受夠咗啦。有咩事咧，就係反日啊、大聲鬧啊、侮辱性嘅言辭啊、鬧日本人係小日本啊，就係呢啲嘢。但係而家已經唔會再係咁，所以咧中共就好嬲，嬲我諗佢嬲日本仲嬲過多過立陶宛，因為日本不嬲係喺佢哋眼中係可以隨便打、隨便鬧，只要用呢個抗日戰爭或者係用日本侵華呢件事攞出嚟咧，日本就唔敢出聲。但係而家，日本走翻轉頭起身就話你哋係侵犯人權，所以即係對中共嘅刺激係相當大嘅。咁呢個日本講完咯，咁就講下香港啦。即係香港人喺海外而家咧，即係為香港發聲嗰個團隊個壯大得好快脆，同埋咧係好多元，喺不同嘅國家用不同嘅方式，有不同嘅人，不同的香港人，有些就香港的新移民去到就做事了，有些是跟當地的一些的團體，一些人權團體合在一起，有些呢就是跟在香港去了移民在國外很久的人走在一起。那呢就在今次這個奧運裡面呢，就都很多聲音，他們就是給我感覺就是住在香港的香港人不再方便起身的時候，沒辦法再站起來說話的時候，在海外的香港人就做嘢啦，佢哋要知道自己有咁样嘅一个咁嘅条件，所以佢哋要做多啲啦。咁啊，先讲咧就系即系年廿九啦，即系除夕啊嗰晚啦，喺中国驻美大使馆嘅五层楼高嘅墙身上，应该系华盛顿啊，出现咗大约三层高嘅激光投射作品，即系啲激光投射到墙上啦，上面就有几个字就话释放黎智英及苹果七人，佢英文系 Free Jimmy。And the Apple Seven， 咁咧就下低咧就有一個帶住刺嘅奧運嘅五環嗰個咁樣嘅標誌啦。咁就美國一位多媒體藝術家，佢叫做 Robin Bell， 佢接受自由亞洲訪問嘅時候，佢就承認係佢嘅創作嚟嘅。佢話唔止喺華盛頓，喺倫敦同紐約各地都會有呢啲咁樣，都會咁做。呢個王丹大家都認識佢啦。原來王丹咧，佢係一個，即係佢又發起咗個團體叫做香港自由委員會，嗱呢個又係新嘅嘢嚟嘅，起碼我或者我孤陋寡聞，我以前未聽過嘅。 佢就話佢哋希望咧就透過行動咧喚起世人對香港問題嘅關注，咁好可能就係香港自由委員會同呢位 Robert Bell 呢位藝術家合作就做咗呢件事。咁而另外一位香港自由委員會嘅成員，佢係一傳媒以前嘅非執行董事，佢叫做 Mark Clifford。喺佢個人嘅 Twitter 裏邊咧，亦都有另外一張相，就係喺呢個倫敦塔，即係 Tower Bridge，英國嘅 Tower Bridge 個橋身上面咧，又係投影咗一啲咁樣嘅照片。咁啊，即係呢啲嘅，雖然咧，佢呢啲咁樣嘅做法，即係唔係會係你見唔到好多人，但係其實個效果好大嘅。因為佢係亦都係比較即係點講啊，本錢比較低一啲嘅。咁你投咗上去，記者嚟影下相，或者附近啲人都睇到，附近啲人就唔會好多啦，係嘛？你知喺海外即係一般嗰啲地方到夜晚黑都係好靜，但係你即係記呢啲咁樣嘅方式係好能夠吸引記者去拍，結果真係就好多人就報啦。咁呢係一件事。咁另外一件事咧，就喺香港發生嘅，亦都係喺呢一個年廿九啦。前香港立法局議員同埋香港聖公會嘅馮志活牧師，同埋大家都認識嘅天主教阿金浩望神父啦。即係金浩望神父，我諗香港人都唔會唔識佢噶啦。佢係呢個人權活動家做咗好耐噶啦，一直我哋都好認識佢。咁咧，佢哋一早咧就去咗香港政府總部咧遞交信件，就要佢哋咧即係要釋放香港嘅政治犯，釋放阿黎智英。
我真系好够勇气啊！
冯志活牧师亦都系即系非常之活跃，一直都系好活跃嘅一位牧师啦。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而家行动只系啱啱开始啫，佢哋要做嘢去声援香港呢啲嘅政治犯。嗰封信咧，我哋递交封信咧，系由14位嚟自欧洲、北美、亚洲嘅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组成嘅国际联盟。呢封信系收件人系林郑。佢哋就即係要求同林鄭對話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好得意嘅，就金浩望神父咧就話佢希望咧林鄭係會聽到即係天主嘅呼喚啦嚇。我就覺得金神父可能好擔心林鄭嘅靈魂啦嚇，今生點就算啦嚇，將來佢嘅靈魂去邊度咧嚇？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比較得意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擔心到佢以後點算咧？唔係話去大灣區咁簡單啊，係嘛？即系以后死后点去边度咧，系嘛？
呢个讲法虽然系远咗啲，但系都系事实嚟嘅。每个人都要面对嘅话，究竟死后去边咧？阿林郑，
今次呢个两位，一位就天主教，位基督教嘅教会嘅代表出嚟咧，其实嘅意义好大嘅。点解咧？第一就系即系香港一个呢一个运动系嘛？呢一个可以话反共啊、反港共啊，好反中共好啦。呢个运动即系始于呢个反送中啦。而家已经系拔到另外一个高度，一直都喺政治嘅层面系嘛，即系点样大家反抗啊，好多嘅人坐监啊，呢样嗰样。但系而家嚟到个新高度系精神层面，精神层面嘅嘢就可能比人权仲要高一啲，就系有关人性噶啦。就系当你系非常之反人性，非常之系。即係侮辱人嘅最基本嘅尊嚴嘅時候，通常有信仰嘅人係覺得係冇辦法接受嘅，因為呢一份嘅自由同埋尊嚴係無論邊一個信仰都係認為係佢哋嘅創世主或者係佢哋嘅天主，係佢哋嘅神，係佢哋嘅佛賜予嘅，所以已經嚟到個精神層面嗰方面。第二咧就係、是。同境外勢力公然咁結合，講到明呢封信咧係由14位嚟自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嘅。宗教團體即係發出嘅，咁所以係一個其實好重要嘅一樣嘢。再加上咧，馮志活講咗咧，就話香港宗教自由被打壓咧係遲早嘅事，咁似乎亦都係預示住信仰團體，當然只有一部分嘅信仰團體，有另外一部分係非常之支持香港政府噶啦，係嘛？但係我而家講緊就唔係嗰批啦嚇，佢哋係已經係宣示一個長期嘅一個抗爭嚟㗎啦，所以好個意我自己睇到係個意義好大喺度嘅。而中國係最怕信仰團體，因為無論佢係點樣去逼，你而家放眼佢打壓嘅即係信仰團體冇一個成功嘅。大家要記得1959年達賴喇嘛已經係出逃去印度，當時嚟講已經知道佢會打壓西藏，但係到而家嚟講，中共喺信仰上。喺精神上，佢冇辦法去即係令到呢個藏傳佛教係消失。無論佢哋幾後生嗰啲，啱出生咗冇幾耐嘅，即係年輕人，當然佢哋都受到好多嘅中共嘅黨文化嘅影響。但係佢最基本嗰樣嘢信仰，佢哋係冇放棄到。全世界嘅西藏嘅藏傳佛教徒，亦都冇話要放棄。達賴喇嘛本身亦都冇話要放棄。 咁另外就係即係呢個基督教就比較麻煩啲啦，因為喺中國大陸係好複雜嘅嘢，有真正嘅基督徒，亦都有係你唔知佢真正嘅基督徒，抑或係假扮嘅基督徒，因為佢哋有即係地下教會，亦都有好多咧就係三次教會係政府去安排嘅，但係對基督徒嘅打壓。就我就覺得，即係2000年嚟都未成功過啦嚇，任何嘅政治團體或者點樣嘅方式嘅打壓都係未，即係未服輸過。另外一個就係法輪功，法輪功而家被打壓咧，已經應該係20幾年噶啦。就法輪功團體亦都係喺即係中國國內同埋喺即係中國以外，係冇人係因為中共嘅打壓而係屈服，好多人。就係可能就係，譬如喺國內就低服少少啦，即係佢哋會係冇咁點講啊，佢哋就會自己去講真相啊，做一啲嘢。但係整個法輪功呢個信仰係冇被征服過。咁另外呢個維吾爾族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呢個回教亦都有同樣嘅情況。所以中共係最驚就係信仰團體，因為佢知道佢永遠都打唔贏，佢可以打，但佢永遠都打唔贏。咁呢度，所以我就覺得亦都要想攞出嚟講講。另外咧，就係媒體報告啦，就係報導啦，就係兩位喺美國嘅香港年輕嘅女士啦，同埋一啲其他嘅維權人士咧，即係人權人士咧，就係冬奧開幕嘅前一個月咧，佢哋咧就去美國各個高山度啊，即係嗰度知道好多嘅運動員喺嗰度咧就即係練習啦，係嘛？你去到高山就有雪啦，咁所以佢哋去到呢啲高山度咧，就親自去接觸呢啲運動員，俾佢哋啲信，叫佢哋咧就關注中國嘅人權問題。咁咧就喺過程裏邊咧，佢哋話呢啲運動員咧好多都係好願意聽嘅，同埋都好友善嘅。但係到而家臨近啦，即係臨近冬奧嘅越近嘅時候咧，有啲運動員就表示出佢哋係覺得好難，即係覺得我又想去參加，我唔想我自己訓練咗咁耐去嘥咗佢。但另一方面，亦都有種內疚嘅感覺。但如果我去咗，係咪我係會係即係助長咗呢個中共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政權咧？咁所以呢一種咁嘅方式，運動員嘅心情我哋可以理解，但係我覺得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咧係最有效嘅。但係同時，佢哋嘅付出，即係呢啲嘅人權嘅人士，同埋呢位兩位香港嘅女孩子嘅付出，亦都係好大嘅。因為當你要一個同一個咁樣去講嘅時候，你係要需要好多嘅精神，你好多嘅時間，你係要有好多嘅精力，你嘅付出係好大嘅。但係我哋睇到，即係香港嘅香港人，佢哋乜嘢都願意做，只要係對香港有啲好處，佢哋都願意去做。所以呢個亦都令人，我覺得係令人好感動嘅。呢個就係個一對一嘅講真相。咁咧，再有關於呢個桂文海啦，就21位瑞典嘅出版人，包括知名嘅作家、文壇嘅人士、瑞典主要嘅報刊嘅編輯，同甚至咧就係包括咗桂文海喺瑞典出版嗰本書嘅出版人，佢叫做 Martin Konitz 呢位仁兄咧，就喺又係喺呢個。即係年29咧，就寫咗封信俾中國駐瑞典新任大使，佢叫崔愛民，叫佢咧就釋放瑞典籍嘅香港書商桂文海。咁呢個桂文海呢件事咧，其實係對西方嘅震動好大，因為佢捉桂文海嘅方式啊，同埋佢後尾點樣去判刑嘅方式，完全係違反咗所有嘅自由嘅。譬如話言論自由啦，桂文海一個書商嚟噶嘛，出版嘅自由啦。佢唔可以出啊！習近平嘅情人呢本書啦，行動嘅自由咧就係跨境執法啦，呢個好出名噶啦，就坐個洗頭艇過去，然後捉佢啦。然後咧就係法律嘅基本嘅權利啦，就係喺央視認罪。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桂文海話自己放棄瑞典籍呢一樣嘢都唔知要入去邊一類字比較好，因為我覺得呢個好似從來都未試過、未聽過，係喺中國大陸只會發生咁嘅事，逼你放棄加拿大籍，逼你放棄呢個瑞典籍嚇，逼你呢樣，逼你嗰樣。咁所以佢即係一個人，但係即係中共對佢呢個人嘅侵犯，可以話將佢最作為一個人，佢最基本嘅所有嘅權利，同埋佢個法律上嘅權力，全部係剝奪晒嘅。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即係瑞典佢哋出嚟。就趁住呢個時機啊，就冬奧呢個時機出嚟，再將桂文海呢一個議題，將佢重新復活。嗱，其他所有團體都有同樣嘅情況， 嗰啲議題我哋都知噶啦，講咗好多年，但而家嚟講要佢哋重新復活，咁就呢一個亦都係關於即係香港嘅。咁啊，講完香港之後咧，講講台灣啦。台灣今次咧，我就覺得佢哋真係唔知諗乜嘢嘅。台灣中華奧運會咧，都係喺呢個除夕嗰晚就話應呢個國際奧委會嘅邀請咧，就想就去參加呢、這個東奧嘅揭幕典禮，即係開幕就唔去啦，閉幕就去。咁啊就好多人權團體啊，即刻大聲嘈，搞乜啊？即係好多人就話台灣你呢一個咁樣嘅冬季運動，你都唔係話成日都得獎啦，係嘛？你都冇得獎人。2018年亦都係你參加上次嘅平昌奧運，亦都係喺韓國嗰個平昌奧運都乜嘢獎都得唔到，你咁緊張做乜啊？得四個人係嘛？點解要喺最後關頭仲要去參加呢？你明知去到嗰度咧一定被辱㗎啦，即係你哋咁少人，人兵單薄係嘛？加埋工作人員十零人咁樣，去到一定會被即係中共糟質㗎啦。點解仲要去呢？咁點解呢個國際奧委會講嘢你要聽呢？我發覺全世界嗰啲咩奧委會啊，全部都係有問題嘅。因為我以前都解釋過，呢、這個整個個國際奧委會嘅運作係一個商業嘅運作嚟嘅，係錢嚟嘅，所有嘢都係關於錢。果然咧，就係中國嘅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就將台灣嘅名，本來以前叫做中華台北，就改咗做中國台北。咁啊，已經喺度侮辱緊你，你未去到已經喺度侮辱緊你嘅。咁啊，台灣嘅陸委會又喺度嘈啦，又話啊，你唔可以矮化我哋啊，又乜又乜。我自己覺得咧，係明知你都會受辱，你仲要去，咁你就係自取其辱。即係喺呢個最後關頭，你做呢一招真係自取其辱。講完台灣咧，亦都講下其他嘅一啲人權嘅團體啦，譬如國際人權聯盟同埋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同埋一個叫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呢三個咁嘅人權團體咧，就要呼籲歐盟佢哋咧就係、是、要擴大佢哋嘅制裁名單，無論係個人或實體咧都要擴大佢，因為喺2021年嘅三月咧，歐盟咧就曾經係制裁咗4個。個人同埋一個實體，呢啲人係同呢個維吾爾地區發生嘅事情有關嘅。今次咧，呢三個團體係要求佢對西藏侵犯西藏人權嘅人都要制裁，實體都要制裁。咁呢個亦都係一件事啦嚇。咁而法國國民議會咧，亦都係1月20日咧就通過咗一個譴責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進行種族滅絕嘅決議。咁呢一個法國就比較遲咗啲啦，因為美國啊、英國啊、荷蘭啊、加拿大啊，好多個國家已經係早就話佢哋種族滅絕噶啦，咁做法係種族滅絕噶啦。咁而家法國係第八個國家係做呢一樣嘢，話喺維吾爾族呢件事上係種族滅絕，係反人類罪。咁呢個議會係要求法國政府係有明確嘅立場，同其他嘅國際團體合作、政府合作去做呢樣嘢。咁呢啲係人權團體啦。記者都開始反擊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呢又是在31日，即是星期一晚，即是年29啦，就發布他們的年度調查報告。他說中國長期以來呢一直呢都是即對記者來說是很有挑戰性的，挑戰性說得很客氣，即是對記者是非常不好的。他說現在呢就越來越衰，咁呢就記者面對的呢就是恐嚇啊，網上糾纏啊、人身攻擊啊、網絡黑客，同埋咧就係下下都話要拒發簽證。咁咧就呢度亦都講咗一啲嘢，就話往往呢啲咁樣嘅攻擊咧係嚟自啲 Twitter。大家知道中國大陸普通人用唔到 Twitter 噶嘛，係咪？一定係官方嗰啲人啊，佢哋知咩發言人啊呢啲特別嘅人士只有 Twitter 可以用噶嘛，所以佢哋認為咧呢啲攻擊咧係完全同中國政府有關嘅。咁咧，佢哋仲話，而家仲會發動埋群眾嚟去攻擊喺中國大陸嘅記者，譬如佢哋會發出一啲嘅信息嚇，咁啲普通嘅民眾咧就去圍攻嗰啲佢哋認為係外國記者、係辱華嘅記者，或者係對中國嘅事情胡說八道嘅記者，一班群眾圍埋上去就去騷擾呢啲外國記者，種種嘅情況都有，咁個特別係女記者。咁啊，呢個女記者呢樣嘢，我諗可能好蝦啲啦，係嘛？即係特別係即係去騷擾啲女記者。咁所以咧就各有各發聲啦。而家就嚇人權團體又好，日本政府又好，香港啲喺海外嘅香港人啊，係嘛？即係個個都喺度做同樣嘅嘢。咁就中國當然係難受噶啦。我哋早就預測咗，佢今次辦奧運之前 係好難受，當中亦都會係好難受。不過好難受當中咧，佢哋都係唔會改嘅，唔改唔緊要，大家知道佢唔會改嘅啦。不過咧，做唔係要佢改，係要羞辱佢，係要令到佢難受，係要令到佢知道佢哋咁樣做嘢，咁樣對人係會有後果嘅。
2008年喺中国举行嘅夏季奥运会啦，使到全球嘅人咧对中共嘅改观，亦都系俾佢做咗一次非常非常之成功嘅门面装饰，咁啊欺骗咗全球嘅民众或者系西方嘅国家咧，系成10几年啦，亦都被大家称为咗中国嘅转折点嚟嘅，亦都系中共形象嘅转折点。咁啊呢一次嘅奥运啦，2022年嘅冬奥啦，我相信同样系中共命运嘅转折点嚟噶，咁佢嘅形象唔单止已经破产啦，我相信中共嘅命运咧，亦都系急剧咁走向衰败嘅。咁我哋会继续关注，睇下中共嘅命运咧系咪急剧走向衰败。正所谓成有奥运，败有奥运啊嘛，系咪？呢度系月光与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当年中国男子足球队打遍亚洲无敌手》。
唉，今年过年啊，年卅晚我啱贴咗一个横财就手嘅对联，点知到咗年初一就窝火啦！
唉，大家利是啦，过年流流讲啲咁嘢嘅咩？
哎呀，你哋一个二个发财，我呢就破晒财啦！
点解啊？
唉，年初一中国足球队同越南足球队打比赛。我谂住中国队系赢硬嘅啦嘛，所以我就落重注买中国队赢，买咗5000蚊。点知今次唔止输钱啊，连牙胶都输埋，俾我老婆啊省到立立令啊！你知噶啦，我系好中意睇足球嘅啦嘛。从1958年开始，越南队就从来都未赢过中国队嘅。今次啊，输得好惨啊，3-1啊！如果你睇当时嘅比赛咧，实质上嗰个裁判系想帮中国队嘅，所以佢延时咗几长时间，你知唔知啊？通常延时系2到3分钟，佢呢一次咧90分钟打完之后系3-0啊！后嚟咧嗰个裁判延长时间延咗7分钟，最后1分钟啊，真系俾中国队。赢翻一个球3-1，咁都唔至于输得咁惨。
阿乡下佬，唉，今次越南赢咗啊，佢系正所谓食屎啊食着绿豆。中国队啊赢咗人哋咁多次，加输翻次俾人，专登让下啲越南佬啫嘛。我哋中国队啊从来都未输过。嗱，你睇我哋喺1926年啊，阿李惠堂系嘛带住我哋中国足球队。去参加嗰个史考托杯嘅足球赛啊，最终啊以4-1就赢咗英国队。当年英国队啊系蝉联咗9届嘅冠军啊，咁犀利嘅劲旅啊，唉，都唔够我哋中国队练啦、
啊。哇，呢、这个李惠堂系乜水嚟噶？佢好叻嘅咩？
系耳闻啫，足球咧你就一窍不通噶啦。讲起李惠堂啊，佢系20年代。中国足球队嘅主力嚟嘅，仲被评为世界5大球王之一啦，同贝利齐名嘅。嗱喺30年代啊，流传一句好讲嘅话，就话睇戏咧就要睇梅兰芳，睇球咧就要睇李惠堂啊。
嗱，当年呢个李惠堂啊，非常之巴闭噶喎，佢啊从1913年到1934年呢21年里边啊。打遍亚洲无敌手啊！嗱，当年我哋中华队啊，连续参加咗10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咗第一届成为亚军之外啊，连续9次取得冠军。最辉煌嘅时候，27场嘅比赛系赢足24场，另外嗰3场系打平手啫，所以当之无愧啊，亚洲嘅霸主嚟嘅。
诶，讲到呢个李惠堂啊！其实佢好有骨气噶，佢当时已经系球王啦，世界各国好多强队啊都发邀请，希望佢去加盟，但系每一次佢都拒绝。我作为中国人， 我要为中国争光。虽然当时中国队是没有工资的，是靠打波的门票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就算是这样，他竟然就服务中国队一直到退休。当时的中国队啊，是叫做中华队，是没有经费的，国家没有拨款的。每一次出国比赛啊，他们都要在中国国内打几场表演赛，赚得的钱才能够劳费。
还有些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呢？当年的中国足球队啊，是非常之艰苦的。他在1936年去柏林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就为了节省开支，坐船的时候啊，那些球员买的船票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啊。去外国住宿啊，打地铺的啫，有没有听讲过啊？啲运动员啊，仲要自己买餸煮饭食嘅，边次有话去酒楼食饭咁疏乎噶？
真唔真啊？世界级嘅运动员都要自己买餸煮饭食。
哦，你唔好理，佢哋场场比赛都打赢，劲咧。
唉，以前嗰啲运动员啊，真系傻仔嚟嘅，攞咗冠军都唔识去搵钱，唔识去享受。嗱，而家就唔同啦，你睇我哋啲中国足球队啊，学似阿尔文姐话斋，佢哋啊住洋楼养番狗，豪华房车就到门口。你估真系学似以前嗰啲运动员啊，出国比赛你啊坐三等舱啊，加唔系噶啦，出亲国嘅话，全部系豪华包机、豪华酒店、豪华大餐，乜都系豪华嘅。听见你哋都流口水啊！早知啊，佢哋咁 fit 嘅话，我都去踢波啊！中国队啊，最高年薪嗰、那个你知唔知几多钱啊？
几钱啊？
系8400万啊！
哇，咁犀利嘅咩？
梗系啦，最低年薪啊，执波嗰个啊都有500万一年啊！呢啲系最基本嘅收入，仲有其他嗰啲咩广告收入、灰色收入啊，唔知多到吓死你啊！不过我而家真系后悔都冇用啦，正所谓啊，早知就冇穷人啦。
阿 Sam， 睇下你个款啊，肥头得耳，个肚腩咁鬼大，执波都唔要你啊。
尔文姐，你就跌晒眼镜啦！你睇中国队嘅战绩，场场都输，任何人去当中国队都可以胜任，打输波有咩难呢？
口水强，唔好话我过年都闹你啊！你咁讲嘢都得嘅，你系咪中国人嚟噶？
尔文姐，你就唔好闹佢。阿广西佬讲嘅嘢啊，系事实嚟嘅。中国男子足球队啊，输足30年啦。
真唔真啊？
如果你唔信咧，你可以睇新闻噶，有历史为证噶嘛。
嗱，话是话啦，嗱，有网民就咁讲喎。中国男子足球队系输足咗30年啦，但系佢嗰啲咁嘅运动员啊，身家就越嚟越丰厚喎。
嗱，有啲国家咧就咁嘅，喺比赛嘅时候就专登打输，双方嘅球队咧就大家约定边个输边个赢，大家约定好噶啦。外围赌波嗰啲咧就唔知内情嘅，大部分赌波嗰啲人咧都系按照球队嘅实力嚟去买输赢嘅，点知咧实力强嗰队咧就专登输波，咁就立晒你外围嗰啲钱啦。所以有啲球队咧就越输越有钱啊，仲使咩搏命赢波啫？一个唔觉意打跛只脚，点样享受啊？
哇，咁都得嘅咩？
嗱，呢啲就叫做打假波啦。
喂，其实一个球队里面有好多人噶嘛。用乜而一个唔觉意走咗一个有正义感嘅运动员出嚟爆大镬，咁咪好大剂？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我问过一个中国足球队嘅队员，佢话买通球队咧系主要系买通三个人，一个系前锋，一个中锋，仲有一个系守门员。需要你赢嗰阵时咧，前锋一定要可以做得到踢入波。对方的守门员就一定会故意拦不到你的球俾你入波啦。若果需要自己呢个队输呢，个后卫呢就故意失波，守门员呢又故意失误，所以冚唪唥配好晒嘅，唔会走鸡㗎。 前段时间大陆咪有个新闻啦，有一个运动员呢就勇敢咪企出嚟，把呢个内幕讲咗出嚟。佢竟然仲可以讲出跟住落嚟嘅比赛将会边个输边个赢，个结果嘅比分系几多佢都知道晒。佢讲出嚟之后，果然后来嘅比赛结果同佢讲嘅一模一样。
喂，咁呢个人好有正义感啫，好勇喎、
哦。勇敢有咩用啫，最后尾唔系被消失咗。
嗱，有个网民呢就计咗条数出嚟。佢话从1990年开始，如果你拎1000蚊出嚟做本钱，每次都系买中国队输嘅，咁就到咗今时今日，你已经赢咗459万啦。
有个人仲夸张啊，当年2000年澳洲雪梨召开奥运会嘅时候，有人就买中国队，唔单止输，仲要买中国队一个球都唔入。
哈，我谂啊冇乜可能喎、啊、十几场比赛有乜可能一个波都唔入㗎。
唉，最惨就係嗰一年中国队果然係一个波都唔入啊。所以嗰个戆居佬咪赚咗大钱囉，你哋唔恨得咁多㗎啦。
啊，老实讲喎，赚呢啲钱我觉得好冇面啫。作为自己系中国人啊，简直就系耻辱。粤语趣谈唐人街，当年男子足球队打遍亚洲无敌手，是由欧尔文、李正、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中国两银行停办现金业务，不对顾客开放柜面存取。北京报复不奏效，澳洲棉花行业完成彻底脱欧。李克松访华50周年，但中西之间的关系正在消退。美国经济一月份新增46.7万个工作岗位。北约秘书长卸任，年底任职挪威央行总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中国两家民营银行宣布将取消银行柜面和 ATM 机的现金存储业务，引发业界热议。在1月28号，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声明，宣布在同有关监管部门报备后，将从4月1号起停办现金收付业务。客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营业网点办理除了现金收付以外的其他业务。现在现金服务的客户只有通过该行转账至其他银行进行办理。而辽宁振兴银行亦发布了公告，宣布经过中国银行批复后，该行将从3月1号开始停办所有柜面现金存取款、零钱兑换、残损币兑换、自助设备存取款等现金业务。两家银行都是民营银行，按规定线下只能够最多拥有一个网点。在宣布叫停现金存取后，两家银行均说改动是为了加强数字化的转型，提升互联网银行的服务能力。有民营银行从业者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节约线下业务成本。对于大部分民营银行来说，柜台、柜员、现金押送等业务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现金业务，现金押运费用可能都比押运的现金多。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对于银行来说，取消现金业务绝对不是一个小事。这两家民营银行现在敢公布这种消息出来，基本上等于变相对顾客说他们的基本业务已经难以维系。这几年经济不太景气，民营银行受到较大的冲击，现在要停止现金收付，全面转向网络，就相当于要取消实体业务，这样他们跟那些低信誉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区别就更少了。北京近年来整治金融产业，对银行业增加了一系列的限制新规， 去年叫停民营银行异地存款，今年起实施对银行50,000元以上现金存取款的监察，比这些民营银行增加了更大的业务压力和经营难度。何毓说，银行宣布取消现金业务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线下顾客的信任流失，本地银行的规模就小，业务又只能够局限在当地，现在取款又出现限制，当地的顾客更加不敢继续存钱，导致银行规模缩水，最后可能难逃被各自收编，这个亦会推动银行业的各进民退现象。大陆媒体中国证券报指出，除了两家银行宣布停止现金服务以外，还有不少民营银行正在向监管部门申请转型为互联网银行，相关消息被认为显示出大陆的很多民营银行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在疫情爆发以来，中澳关系急剧下滑，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在中共的贸易打压之下，澳洲棉花产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地，因为全球棉花的价格具有竞争力，而澳洲棉花丰收，在全球市场获取了大量的新买家，彻底完成了对中国市场的脱欧。澳洲棉花产业工会指出，本季度澳洲棉花丰收比过去两个季度增加很多，虽然目前国际棉花价格没有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仍然处于稳定高位。澳洲棉花产业顾问公司 Nesfield Solutions 的创办人约翰逊指出，至今为止，澳洲棉花已经摆脱依靠中国市场，在中澳贸易冲突爆发后，澳洲棉花出口到越南、韩国、印尼和土耳其等国，现在出口的规模都在增加。他认为澳洲棉花不再依靠单一市场，反而获得了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国等多国发布对新疆劳工产品的禁令，限制新疆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澳洲棉花作为国际供应的优质来源棉花，成为各地生产商的热门采购对象。约翰逊对澳洲广播公司说，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受阻，因此棉花价格被推高，目前全球有大约 5% 至 10% 的棉花因为物流问题无法送到纺织厂，比众多的工厂要额外订购更多的棉花满足生产。在5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搭乘班机降落在北京，在这次出访中，尼克松会见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当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尼克松认为中国有潜力能够成为一个符合全球秩序的国家，并能够限制苏联的发展。然而在50年后，中共政府的威胁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解密的美国访问记录显示，尼克松和助手讨论了访问北京能得到的好处，包括寻求摆脱越战以及牵制苏联。尼克松亦计算了总统竞选连任的好处。经济学人指出，在1972年，美国将中国拉出共产体制的想法是一个目标，但是在50年之后，中西之间的关系正在消退，这个意味着尼克松访华的纪念日将是一个凄凉的纪念日。在中美利益正常化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改为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自卫性武器，呼吁两岸和平共处。但在近年来，中共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尼克松代表团的外交官兼首席翻译查斯·弗里曼认为，美国现在应该继续推动台湾和中共政府避免战争，但他承认最有可能的事态是中台的关系将会继续下滑。卸任后的尼克松在提及当年访华的成果时曾经说，我可能放出了一只大怪兽，话中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只是为时已晚。数十年来，中共以金钱利益和扭曲的价值观腐蚀了人的心灵，在他国内部制造对立和仇恨，如今更将威胁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而被中共打压和边缘化的台湾 佢喺国际上拥有咗更多嘅风貌，引发咗世界各国嘅反思。政府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嘅就业增长咗46.7万个，失业率上升至4%。呢个显示有一啲人喺一月份进入咗求职队伍。相关数据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喺面临疫情打击之际，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嘅成长。美国劳工部喺2月4日表示，除咗一月份有显著增长外，11月同12月嘅就业人数亦获得咗约70万嘅上调。报告强调话，政府同经济学家喺疫情期间难以及时衡量劳动力市场嘅实际情况，呢个导致咗一啲统计数据嘅延迟。就业网站 Indeed 嘅经济学家尼克邦克喺一份报告中话，每一波疫情带嚟嘅经济影响都会越来越少。呢一趋势反映出喺2022年美国嘅劳动力市场会持续咁强劲增长。喺一月份，奥密克戎疫情仍然对就业市场起到咗影响。劳工部表示，喺一月份因雇主歉业同停业导致无法工作嘅职工数量，比上个月几乎翻咗一番。一月份嘅失业率从12月份嘅3.9%小幅上升至4%，同时一月份工资同比增长5.7%，几乎系疫情前平均约3%嘅水平嘅2倍。低失业率同强劲嘅工资增长之下，美联储基本坐实下个月嘅升息议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当局需要降低近40年嚟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并争取在2024年比美国通胀降回2%。挪威政府4日表示，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将离职，转职成为新任挪威央行行长。据法新社指出，预计史托滕伯格将在10月卸任北约职务，随后在12月1日前后转移担任新的职务。据《自由时报》指出，挪威央行不仅主导该国货币政策，亦管理着挪威的主权基金。这一批基金的价值是全球最高的，价值约为1.33兆美元，在全球资本额中有1.4%的占比。挪威财政大臣维德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史托滕伯格受过财政方面的训练，加上对社会的了解，还有罕见的管理经验，这些结合起来比他非常适合担任央行总裁。亦有批评人士指出，史托滕伯格曾担任挪威总理和财政大臣，这项任命可能会削减挪威央行的独立性。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习近平普京会晤前几个小时，美国发出警告，卢比奥提法案将美企雇中共太子党列为腐败行为。Meta 市值蒸发2300亿美元，或有生存危机。犯罪率上升，拜登商讨对策。顾问受访被问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前，美国警告中方，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资公司对受制裁的俄罗斯进行暗中帮助，将会面临后果。2月3日，中共外交部表示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若果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公司企图削弱规避美国的出口控制行动，我们可以对此部署一系列对策。普赖斯说，俄罗斯应该明白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无法弥补被制裁的损失，这个实际上会使俄罗斯经济在很多方面更加脆弱。他说，如果俄罗斯拒绝与西方打交道，只会大大降低生产能力和创新潜力， 普赖斯亦讲到，普京亦知道这个将对他的国家和他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据路透报道，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与习近平会见，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昨日中共外长王毅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双方在乌克兰、阿富汗、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问题上协调了立场。2月3号，普京与习近平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俄国重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观察家们密切关注普京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在与西方的对峙中，俄罗斯正在积极寻求外国盟友。而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普京与美国和北约的这轮较量中，中共是否完全倒向俄罗斯亦令人怀疑。很多分析认为，北京更高兴见俄罗斯不停地输出威胁，这样能够让美国分心，减少对中共的关注。但是北京亦未必真的想看到普京大打出手。与此同时，中共可能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特别在意俄罗斯最终是否能同美国同西方达成一篮子交易。一旦有关欧洲安全的规则被制定，不单止美国可以完全抽身聚焦中共，俄罗斯亦能成为美中角逐的旁观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2月3号提出了一项法案，反海外腐败法。这个法案是为了打击美国公司与中共政府之间的腐败行为。卢比奥说，美国企业曾为了经济利益雇佣中共太子党，目的是拉拢中共政府在中国获得好处。这种行为应当适用于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定义。太子党只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涉入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卢比奥今日在国家评论上撰文说，联邦法规中明确禁止贿赂行为，但目前来看，这个法律来要求还很远。他说，自从中美的贸易开放以来，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已经找到了绕道的方法，这个导致了美国企业和北京之间无数的腐败行为。他举了例子，2016年一批美国银行雇佣和提拔不合格的中共高级官员子女，目的是讨好中共政府在中国获得经济活动许可。当时雇佣太子党成为头条新闻。卢比奥表示，近期在线零售商亚马逊默许在亚马逊中国网站上不能够对习近平的书进行评论或星级评分，原因就是避免消费者给出差评。苹果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承诺向中国投资和转让技术。微软根据北京的政治标准定制了搜索引擎技术。电动汽车特斯拉在新疆开设了一家新经销店，要求删除了至少6个月的批评中共的短片评论。卢比奥批评说，今日一系列美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公司为中共的目标服务，为了保护他们的市场份额和最大化他们的利润率。他说，对中共来讲，这些行动比任何金钱上的贿赂都更有价值，现在是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新法案规定，从事可疑商业行为的公司必须要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不是与中共政府进行腐败交易的一部分，违法者将遭受三倍的民事处罚。卢比奥说，需要打击企业与中共勾结的行为。美国企业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欺凌，为这个种族灭绝政权背书，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周四2月3号，脸书母公司 Meta 股价暴跌，跌幅超过 26%， 创下了脸书历史上最糟糕的交易纪录，一日市值蒸发近2400亿美元，而扎克伯格当日身价缩水近300亿美元。这个引发了华尔街近一年来最严重的下跌。 Meta 公司周三公布财报后打击不断，脸书用户数量首次下降，投资者纷纷抛出这家科技巨头的股票。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周四 Meta 的市值急剧下降，在一日之内损失了1/4，这个有可能成为美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日亏损的最高纪录。 根据福布斯的计算，周四2月3号扎克伯格的净资产暴跌286亿美元，现在他的身价是859亿美元，自去年以来身价首次跌破1000亿美元。对脸书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季度，而是 Meta 的一个生死存亡时刻。市场分析公司说，投资者会对脸书的竞争地位进行长时间的审视，这个将使脸书的股票很难迅速反弹。Meta 首席财务官之前曾多次警告脸书即将面临财务厄运。脸书表示，因为苹果公司改变了设置系统，更难追踪 iPhone 用户，这个造成脸书广告收入损失约100亿美元。扎克伯格还说， Meta 正在加大对短视频方面的投资，但是外界认为元宇宙的梦想有些遥不可及。除了这些原因，去年脸书连遭吹哨人爆料，亦对脸书带来很大冲击。更让脸书不安的是，脸书的日活跃用户出现首次下降，第四季度脸书的日活跃用户为 19.29 亿，而上一季度为 19.3。 这个表明在北美和欧洲的用户增长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后，该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没有用户可以增加。随着美国很多城市暴力犯罪不断上升，近日更有两名纽约警察执勤时殉职，引起很大的轰动。拜登周四2月3号前往纽约市同市长亚当斯见面商讨对策，而拜登的高级顾问瑞奇蒙在接受访问时谈到这个问题，差点被主持人问到。据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昨日拜登访问了纽约警察局总部，他谈到需要恢复执法部门和社区之间的信任，明确了拒绝削减对警察部门的经费。拜登说，削减警察经费对民主党人来讲，政治代价太高昂，他们可能会赔埋自己的未来。昨日拜登在纽约呼吁国会为社区警务增加3亿美元的资金，并为社区暴力干预计划拨款2亿美元。拜登同市长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会议，亚当斯曾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去年他誓言要将公共安全作为核心才赢下选举。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最新数据，1月份有5名纽约市警察遭到持枪攻击，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市的持枪攻击事件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32%， 而2021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的凶案都在上升。2月3号下午，拜登的高级顾问瑞奇蒙连线在白宫接受了 CNN 主持人泰普专访。泰普提问，去年美国数个民主党城市的凶案率都创下新高纪录，为什么选民不指责拜登政府，而是怪罪他们的民主党籍市长呢？而瑞奇蒙回应说，我们需要投资社区，无论是美国救援方案、重建更好法案，或是跨党派的基础建设法案，当你改善了社区，在家庭及教育上投入经费，这些都是我们忽视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推特转发了这个影片，说主持人点出创下纪录的激增犯罪率是由民主党执政城市所造成的，而瑞奇蒙亦很难自圆其说。对此网友表示，瑞奇蒙讲社区需要投资，美国救援法案及基建法案都已获得批准，2020年起这些城市花了数十亿美元，但却停止对警察提供资金，而是将大把钱放在市内的宠物计划，他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谎了。据《华尔街日报》12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认为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能力减少犯罪，差距达 20%。 共和党人在犯罪率问题上在中期选举中占得优势。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